香港的民主抗争双方能不能达成妥协？这场民主运动对香港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欢迎收看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今天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9月21号，我是叶凡。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星期六，亲中团体在香港推翻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各种联盟墙，增加了与民主支持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几十名支持北京的人士星期六早晨之后已经开始撕毁贴在大片彩色便条的纸墙，纸条呼吁民主并谴责中国人干预香港事务。这种被称为联盟墙的纸墙在香港的公交车站和购物中心、行人天桥下以及人行道旁边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这个城市三个月的动乱中，他们有时也会是暴力的热点。六月份，香港因为港府提出送中议案而开始举行抗议，尽管这个议案已经被撤回，但是此后的抗议活动已经扩大成为要求普选的呼声。一直批评抗议活动的亲北京立法者何俊尧敦促支持者星期六清除全市的大约100座联盟墙。这些墙壁以1980年代共产党控制下的布拉格的约翰联盟墙命名，当时那些墙壁上覆盖着甲壳虫乐队的歌词和对政治不满的话语。抗议者计划在这个周末举行更多的民主抗议活动，包括在元朗郊区地铁站静坐。整整两个月前，有活动人士在这个地铁站遭到暴民袭击。这个城市的公交运营商地铁公司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将从午后开始呢关闭包括元朗和屯门在内的潜在的抗议地点附近的火车站。抗议者星期五说，尽管他们不希望暴力，但是如果遭到袭击，他们将进行自卫。中国表示致力于一国两制安排并否认干涉，他指责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外国政府煽动动乱。星期六下午，几千名支持民主的香港民众在新界屯门举行示威游行，警方向抗议者发射了催泪弹并逮捕数人。星期六的光复屯门游行从屯门公园到当地政府办公大楼，期间有人扯下屯门大会堂外的中国国旗并焚烧，还有人拆毁木头围栏和交通柱，设置路障。警方和示威者发生对峙并发射催泪弹驱散抗议者。此外，有示威者在元朗地铁站静坐抗议两个月前发生在这里的暴力事件。星期六早些时候，亲北京团体发起清理联盟墙行动，撕毁贴在墙上写有呼吁民主并谴责中国干预香港事务的便条。这种被称为联盟墙的纸条在香港的公交车站和购物中心、行人天桥下以及人行道旁边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香港三个月的动乱中，他们有时也是暴力的热点。香港亲中派立法会议员何俊尧21号呢，发起了香港清洁日行动，目标是拆除香港各地联盟墙的标语口号。虽然何俊尧放弃申请警方不反对的通知书，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他的支持者响应，在很多地方清除标语。据报道，有些地方有人阻止他们，双方发生了口角。现在呢，美国之音的记者任欣就在太子站，我们现在请他为我们到现场做最新情况的报道。任欣。
叶凡你好，对，我现在呢是在港铁的太子站附近啊，稍后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太子站和这个831事件。那么现在你看到我后面呢有一些这个标语口号，其实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看到是被撕掉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有的人在重新把它们贴上去，尤其是这个你看到这个831真相，它这个标语说保持对831真相的渴求啊，那么这都是今天早上重新贴上去的。因为这个831事件在香港整个反送中运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当时警方呢疑似与防暴警察疑似进入了对面的这个太子站，进入太子站以后疑似就是无差别打但是殴打示威者，也殴打这有一些普通的乘客。那么当时呢有人就传出说有3个人被打死，因为后来警方和消防部门和其他这些政府部门这个记录呢，当时是说有10个人受重伤，后来又变成了7个人，所以外界一直对这3个人这个下落不明的这3个人存有疑虑。 警方和这个消防部门、政府部门多次的出面说明，包括昨天消防部门又出来要澄清，说只是记录的误差，但是呢，民众仍然存有疑虑。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有的他们在烧纸，就是民众在烧纸，其实已经持续了有好一阵了。那在祭拜他们所认为的在831事件中死亡的人，而且呢，民众这个事件呢还和这个警方被指责过度使用暴力也有关系。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大概我们的节目中也播过，就警方进入这个车厢内无差别的打人，有一些民众其实就他们也不是示威者，当时有的民众就是打得被倒在地上，然后就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有很多这样的视频。但所以这个事件呢是也是引发了和这个721事件，就是正在元朗现在进行静坐所他们抗议的这个事件一起，构成了人们对这个警方，然后还有对港铁的不满，就认为港铁现在已经成了香港政府打压这个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所以民众现在常常叫冲击这个港铁。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的现场其实气氛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们在8点多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媒体。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对刚才有的民众说死了年轻人，他们是这么说的。谢谢您啊，对，有民众还给我们送水哈。那现在呢就是过了一会儿，大概9点过后以后，就有很多的媒体来了，在这儿很多人在做直播。那么你往这个方向看的话，有些人在喊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的时代革命。那么还有稍早以前他们在唱这个愿荣光归香港，所以今天这个地方其实是聚集了很多的人，而且加上今天是周末，所以其实除了这个周末以外，这个太子站应该是一个常常就是发生冲突的地方，尤其是最近以来大家要求对这个831的真相要进行披露。那么现在事件的一个焦点就是港铁今天说了他们已经把831的视频保存了下来，因为按常规这个视频过几天它就已经消掉了。那么现在呢法院也裁决说要保存这个831的视频，港铁现在说我们保存下来了，但是由于隐私等原因现在不能公布。那但是这个也引发了民众非常的不满，就是要求公布这个当天的视频。那么现在这个事件上存在着很多的疑点，不仅是说有10个伤员变成了7个重伤员，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这个消防的记录上有26分钟的空白等等，所以疑点非常的多。那么这个太子站常常会聚集着很多的民众，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再加上呢，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在后面的那个高楼呢，其实这是据说这是旺角这个警署的附近，那就是有他们住的地方，那是警员们住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有人在用这个镭射笔在射这个高楼。对，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看到很多人在用镭射笔射。那现场呢还有人喊你听到后面还有人在喊这个什么黑警啊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口号。今天的人非常多，看这边也有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附近有一些车辆经过的时候，他们也鸣笛来表示支持，然后这个现场的民众就爆发出这鼓掌啊或者欢呼声。这现在刚才在稍早的时候有一些警方到来，有一辆其实是有一些警车的通过，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多的警力。那对面的马路上呢有一些年轻人也架起了路障，而且刚才有一些年轻人还喊说这个围观的民众说你们过来帮忙啊，不要光是看着等等。所以那这个现场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你讲这个联农墙是被拆过没错，这个地方呢但是很快就有人又把这些标语贴了起来。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你如果白天来的话也常常有一些人在守护着这个地方，而且前几天呢也发生了很多就是要拆标语的人和守护这个联农墙的人互相有一些稍微有一些肢体的冲突，或者是我们说口角，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现在你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媒体都来做直播，在8点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好，叶凡，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好，我们再看看旁边哈，他们在 对，他们在唱歌，我们再稍微听一些，听一听。他们在喊口号，这边也是人非常的多。
那人心，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商场，在这个联龙墙之前呢，因为是周末，这个出来的人呢非常的多。那么因为港府关闭了很多的地铁站，在你的观察的情况下，在周日情况下，这个抗议民众的人数有没有减少？
那这个当然今天是周末，所以人比较多，但是我说的这个太子站就是每天都有人，可能平时的周日，因为我们有时候白天就是在周日的时候来天也来过，也常常会有人的，没有这么多，但是常常有人来献花。因为他们当时就说这个亲中的人士，或者说反对他们这个抗议活动的人士，对，你看那个镭射笔，他们在照那个警局，哎，民众在使用他们的镭射笔，对，就包括这后面的白花，经常有人就把他们拔下来扔到地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所以这个地方你每天晚上，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都会有人。但是我要强调一下，今天是星期六，所以这人比较多。那么当然今天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元朗的静坐活动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去那边，不知道那边情况怎么样。但是像现在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情况，就说现在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人们形容他说遍地开花，确实是这样，就说规模没有原来的那么一个大家集中在一起大型的这个集会示威，但是确实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会相信说确实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遍地开花。因为元朗那边地铁站早就关了，下午三点就关了，我想可能很多的示威者都没办法去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是不是说就有的人就跑到这边来，也有可能。
好，谢谢人心。刚才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人心从现场给我们发来的报道。这里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在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呢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香港的抗议活动呢已经进入了第106天，香港多处的地点星期六呢发起了不同的抗议活动，包括下午的在屯门的游行，还有晚上在元朗的静坐。那下面呢我们就连线我们美国之音到香港的记者李奕华，带我们到现场掌握情况。奕华。
好的，叶凡，现在记者所在的呢地点呢就是在香港的这个新界的这个元朗，这里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元朗地铁站呢，在从下午的三点左右呢就已经进行了关闭。那么这个现场呢现在有许多的这个抗议的人呢来进行这个抗议。那么现在呢看到记者已经戴起了这个安全的这个头盔，是为了呢这个刚刚有现场的这个情况呢是说这个有警察已经要准备来这个进到这个抗议的现场，因此呢这个许多的这个民众呢都已经开始在做好了这个准备。那么现在这场静坐的这个活动呢，主要是为了在两个月前呢，我们知道呢在同一天，也就是在7月21号呢，就在这个两个月前的21号呢，这个发生了被香港市民称之为是黑帮无差别攻击市民事件。那么当时大家都还记得，是有大批的穿着白衣人的疑似黑帮人员呢，是用棍棒呢来殴打在地铁站内以及在这个列车里头呢，这个攻击这个市民。那么在事后呢，这起事件就被称为元朗白衣人事件。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画面，许多抗议的民众呢，已经从这个门口已经关闭的这个元朗地铁站呢，回到想要到这个附近的原来的静坐的这个地点。那么现场可以说是有点陷入了混乱。那么至于这个静坐到底会进行到什么时候，以及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目前呢记者还在前线进行来掌握。叶凡。
好，谢谢奕华，要注意安全。好，以上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奕华从香港这个元朗车站发来的现场报道。那么从2019年6月开始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呢仍然在持续，民众的抗争也是从最初的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演化为包括争取真普选在内的更加广泛的民主诉求。香港自从1997年主权从英国移交中国之后呢，曾经有过多次政治运动和民主抗争。从这些政治运动中，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次反送中运动的历史脉络。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国，结束了155年的英国殖民统治。
1998年5月， 香港市民前往投票站选举立法会议员，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香港民主党和其他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当时的60个席位中赢得20席，包括在20个地区直选席位中的15席。
2003年7月1日，数十万抗议者走上街头，身穿黑衣，挥舞标语，反对港府对基本法中的第23条立法。这项条款规定，港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但是反对者认为，23条立法将严重威胁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23条立法的提案，在这场抗议活动不久后搁置。
2005年3月10日。第二届任期未满的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以健康原因辞职，他在任内推出的一些政策引发争议和大规模民主抗议。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署理行政长官职务，后来出任香港特首。
200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大约15万人聚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悼念64死难者。1990年至今，港人每年6月4日这天都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活动。自2009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以后，每年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数据信至少超过10万。
2012年3月，一个大约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推选梁振英出任第3任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制度被称为小圈子选举。香港700万民众仍然没有决定特首人选的权利。
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特首可以采取普选方式产生，但候选人不实行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参选人需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才能成为候选人，而且候选人人数要限制在2到3人。由于提名委员会中大多为亲北京人士，批评人士称这种选举框架是假普选。
中国人大831框架决议在香港引发一系列争取直普选的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数以10万计的示威者占据多个主要干道，静坐和抗议长达79天。因为示威者曾占领中环地区，这次抗议也被称为占中运动，又称为雨伞革命，源于示威者普遍拿着雨伞以抵挡警方使用的胡椒喷雾、催泪弹和警棍。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否决港府提出的得到北京认可的普选特首政改方案，民主派议员批评政改方案换汤不换药。
2016年，直选产生的本土派议员尤慧珍和梁颂恒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定因在宣誓就职时侮辱中国而失去立法会议员资格。
2016年6月，数以千计的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声援被失踪的香港书商、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和股东桂明海等5人。他们5人于2015年10月至12月间陆续失踪，后被证实被中国当局控制。他们的失踪与出版和销售中国当局禁止的敏感政治书籍有关，事件引发国际关注，并令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出版自由遭到侵蚀。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宣誓就任第4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是由亲北京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选出。
2017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判处占中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6到8个月监禁。他们之前被下一级的裁判法院裁定在占中初期的冲击公民广场事件中有罪，但只被处以社会服务令及缓刑。但是港府律政司要求复核加刑，3人之后上诉，终审法院维持裁判法院的轻判。黄之锋后来在旺角清场案中最终被判2个月监禁，于2019年5月16日服刑。
2019年1月23日，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有争议的国歌条例草案。新条例对不尊重中国国歌的人处以最高3年监禁。批评者认为， 此举再添外界对香港言论自由的担忧。
2019年4月3日，港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一读通过。这项被批评者称为“送中条例”的草案，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法治堪忧的中国大陆，引发香港社会强烈反应。许多人担心，如果修例通过，香港司法独立将受侵蚀，北京恐借此逮捕政治犯。
2019年6月9日。据信，有百万名香港市民参与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送中游行。此后，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不断。在持续不断的抗议声中，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搁置条例。
宣布，特区政府决定暂缓修例工作。
但拒绝明确表示正式撤回修例，大批民众继续走上街头抗议送中。反送中抗议演变为民众对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不满的民主示威运动。示威者提出五大诉求：彻底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撤销对抗议者的控罪，调查警方暴力，落实真普选。
2019年9月4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正式撤回修例，但是示威者表示，林郑月娥的让步太少太迟。示威游行中不断发生警民冲突和暴力事件。北京指责香港的抗议示威是暴力犯罪活动，而许多示威者视这场运动为捍卫香港民主和自治的最后一搏。目前抗议风潮仍在继续，没有平息的迹象。
在大规模的民众抗争中，反复呼喊口号具有强烈的诉求表达功能。作为和口号相辅成的另一个元素，音乐往往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以一种艺术化、具有审美意义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凝聚力量，并且鼓舞士气。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艰苦而且漫长，有几首歌曲在抗议者中格外的受欢迎，其中呢既包括源自欧美的作品，也有香港本土的摇滚经典。最新的发展是一首新创作的歌曲，叫《荣愿荣光归香港》，开始在抗议者中广泛的传唱。
I remember during that night of the 11th of June, the following day wa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which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prevent, so they couldn't meet. If that meeting had taken place on the 12th of Jun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t bill would have been passed. So thanks to the students, the bill is now killed.But a lot of people were already there outsid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over the night. I got up out of the bed the following morning and I got a link from my iPhone with people singing hymns.
Songs have their own destiny. And can you imagine that one of the opposition songs of the movement was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No one can actually predict that ever. It just happened that way. And the Catholic Christians, Protestants participated in the movement and they decided to sing this song in like a marathon kind of manner.There are actually not a lot of songs in the movement in 2019, actually. I don't know why. Maybe people are getting very, very serious. they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of things to create, you know, artistically speaking or aesthetically speaking, for the movement. It fits any movement very well because it's that song is about freedom. It was just a beautifully written rock anthem. Surely, I think music can be very, very powerful.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as, you know, when I was watching this documentary on Ukraine revolution, back in 2014, you know, when they were resisting the police force, they were singing their own national anthem.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s missing in Hong Kong. What is our national anthem?
I think around September 9th or September 10th, this song called Yun Ming Guang Guai Hong Kong. You know, hundreds of people were singing this song together.
Welcome back to《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香港的民主抗争双方能不能达成妥协？ 这场民主运动对香港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就请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来做深入分析。杨博士，非常感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你好。现在这个港首林郑月娥，她终于宣布要在下个礼拜四举行首场的对话会议。那这个抗争者就说，你现在没有答应我的五大诉求，这个对话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那你认为这是不是至少是一个积极的开端？这个开端来得太迟了。反送中的这个抗议活动引起世界的关注是6月初，实际上在这之前呢，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民众已经发出了抗争的声音，要求和这个港府进行对话，把这个民众的诉求。 能够让港府能够认真的对待，但是呢，这个林郑月娥一直非常傲慢，强行的要把这个送中的条例送到这个立法会进行通过，讨论通过，到了这个法案二读的时候，这个民众已经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了，因为再有一轮就要投票了，二读以后就要投票。 所以到了6月初的时候，民众就抗议活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一直到今天，大家经常你会听到人讲3个多月了，实际上在那之前有已经有2、3个月的时间，民众要求对话，林郑月娥不对话。那这个6月份以后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抗争不断的升级，最多的时候达到200多万人。 在香港，只有这个700多万人的人口里边，这说明每一个人都参加了，每一个家庭都参加了，而且他这个每次参加的人，这个是不一定是重复的，所以，这三个多月累积起来，我估计300万、400万上街的人都会有了，所以这样的抗争的这个大规模的抗争，民众的声音，林郑月娥一直是到了这个月的月初，才 答应了第一条五大诉求的第一条，而第一条实际上呢，只有象征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了。第一条就是说，要这个正式的撤回这个送中条例。在这之前呢， 林郑月娥已经讲了啊，我不需要这个正式的撤回，我已经这个 suspend， 就是说我已经搁职了，搁职，然后这个法案已经死掉了，这是口头上的这个说法，法律上没有效应啊，所以民众要求他要法律上正式的撤回这个条例，这到了九月初，他才开始撤出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你来得太晚，
太少了，
也让步得太少。在这期间呢，也就是大概同时，林郑月娥说要和这个抗议者进行沟通，他在宣布撤回这个送中条例的时候，也提了几个其他措施，其中一个就是和香港各界进行沟通。但现在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这次香港的抗议这个活动虽然规模很大，但是是去中心化的，啊，用这个香港人的话讲，就是无大台，啊，没有这个中心领袖，没有一个这个中心的组织来组织大家。这个五大诉求是经过这个运动不断的这个抗争，啊，慢慢形成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五大诉求，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的五大诉求，而它基本上是通过每次抗争提出的口号，然后这个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讨论，慢慢的收敛在这五大诉求上，因为他们是没有这个中心的，是无大台的一个运动，当民众一旦形成一个共识以后，就基本上就很难退让，因为退让它是要靠什么呢？是要靠谈判，啊，实际上你这个林郑月娥你早点谈判，可能这些都容易达成。但他现在要谈判的话，找谁谈呢？当他第一次提出来说我要和这个各界这个人士进行对谈，和抗议者进行对话的时候，这个抗议者就讲，无大台，我们无大台，没人跟你谈。
那这次对话，对，像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抗议者这边是没有领袖的。
对，那抗议者这边呢，我想没有人愿意去和他对话，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政治僵局。
这次是通过网上报名，然后如果超过150人的话，再通过抽签抽出这个150人，所以也不知道这个150人是哪些人。
对，这个进入九月以后啊，林郑月娥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呢，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啊持续的进行，啊，而且这个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民众的决心好像表现得越来越强。没有任何退让的那个迹象，那北京肯定给他很大的压力，因为10月1号是中共建政的纪念日，70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呢对中共很重要，尤其对习近平非常重要，啊，这是习近平当政以后第一个，有10年的那个大庆的十年大庆，第一个十年大庆，所以他非常重视，而且要举办，规模最大的阅兵。我们知道习近平的性格，现在我都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了啊，好大喜功啊，要做皇帝嘛，所以他要用这个仪式啊，来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和谐，所谓的和谐、和平、繁荣，以及在他治下的中国的强大，以及向全世界这个展现一种定义一尊的那种权威，不容挑战的权威。而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挑战你，这个对习近平来讲非常重要。当然林郑月娥非常明白它的重要性，说在这个时候九月份呢，我觉着九月初啊，他是用了一个软逼宫的方式啊，自己先决定让第一步，让北京得到了北京同意啊。但北京同意的原因呢，肯定和林郑月娥有一定的这个相同的想法，就是说我让一步，实际上可能就
降温
可能就分化，因为你每一次让步可能就是一种分化的策略，比如说他现在要和民众进行对话，这对话的本身就是一种分化的策略，你比如说来对话的可能对话以后就会发生不同的想法，然后呢慢慢的分化这抗议者，这就是为什么抗议者说我不去，我不要和你对话的原因，他每一次让步和对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一种分化的策略了。
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的70周年国庆要来了，那这个香港问题显然让习近平非常的难堪，也坐立不安。那你说在这个时候，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就是
对，
哎，对，会采取。
我们非常担心，因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不会假定中共没有这个武力镇压的方案，我们不会假定他没有这个选项。那现在呢，林郑月娥呢，在如何处理香港问题这个目前的局势上，也许和北京不完全一致。就像刚才我讲的，九月初的时候，这个月初的时候，他可以用软逼宫的方式让了一步，让北京给我答应。林郑月娥最失败的地方，如果是从历史再看他地位的话，就是他执政期间让北京用武力介入了，这个对于香港人来讲是不能接受的。那他
执政期间让北京
武力介入了香港的这个局势，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他愿意
哦，你说如果北京
如果介入的话，这将成为他最大的耻辱啊！他从林郑月娥的最大化的这个目标来讲啊，最优化的目标对他来讲，就他自己用他的方式啊控制局面，然后这个走人。如果在他执政期间北京武力镇压了，那他在历史上将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耻辱，所以他现在希望呢，至少表面上不让北京有武力的这个镇压。根据我们的信息，我们知道北京已经有武警进入这个香港，至少表面上不要。林郑月娥想做到表面上不让人感到有北京的武力镇压，他想用自己的办法，所以他让步、分化、对话、再分化。在对话的过程中，剩下到十一还有不到十天了，那可能他还会做零星的一些让步，再进行分化。他一个是分化，再一个呢，策略是什么呢？为自己积攒实行事实上戒严的口实和这个正当性。因为他说他上世界上展示的就是我已经让步很多了，你要继续再抗争下去的话，那我实施这个戒严的正当性就越来越强嘛，所以这是林郑月娥的策略。所以我想未来他会在对话的过程中，如果这个抗议规模继续增大，然后冲突越来越这个激烈的话，他会实施相当于戒严的一些措施。实际上现在已经了，只不过就是还没有正式宣布。如果这样再控制不了局面的话，我觉得北京介入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从现在到十一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如果林郑月娥用她自己的办法不能够控制局面的话，我预估啊，未来会有中共背后策划的暴力事件，因为只有用暴力的事件，才会给北京直接暴力介入啊的一个口实。所以呢，我觉着未来这十天非常重要，我觉着有可能啊，概率比较大。就是有一些暴力事件的出现，而且是暴力事件背后策划是有这个北京的影子的。
像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人士，也是一个非官方的领导人黄之锋，他最近就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希望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对。
那他说这个北京出兵听上去很荒谬，尤其在十一之前，但是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会在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方面啊，他提出了已经有两年了，一直搁置在那里，但是今年不同了，得到很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对，
这是为什么今年会有？
当时提出来是一个背景，就是2017年有这个香港特首的选举，那在那之前就是雨伞运动。这个争取双普选，但被这个中央这个就是北京人大常委会8月31号的这个一个这个决议案给否定了，但这个决议案后来也没有被这个香港的立法会接受，但是维持了以前的选举这个港首的办法，那就是有一个选举委员会提名和选举的过程都是被控制的。那在那个背景之下，在那选举之前，这个美国的国会有些国会议员就提出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现在这个法案呢是已经修改了几次，应该是第四稿吧，因为今年的这个香港反送中的抗议活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这个法案又活了， 又被激活，所以这个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法案。我觉得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在目前呢，两党还有这个参众两院啊，没有看到有任何激烈反对这个法案通过的这个重量级人物。
嗯，
那么大家都关注说白宫会不会通过哈啊？如果这个法案呢是在国会三分之二的这个多数通过的话，那到了川普的办公桌上，他肯定得签的啊。
他肯定会签，
他必须签，因为这个不签也生效了，他都不用签，啊，就他必须签啊，在这个形式上必须签，那这是一定是就生效了。如果是超过二分之一，没有到三分之二，啊，在川普那儿有十天的时间来决定要不要签。如果是他不这个 veto， 就是他不否决，那么就自然生效。如果他 veto 打回这个国会中，国会呢，需要再议。或再投票，或者说就放弃，不放弃的话就再议再投票，啊，如果是以三分之二的通过了，那就自然就成为这个法律生效。
嗯，
就说有几个过程，目前呢，这个即使是下个礼拜啊，来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即使下个礼拜通过，到了川普的办公桌上，是不是他马上就会签？这仍然是个疑问，因为这个川普现在的关注点在于中美这个贸易的冲突、贸易谈判。那昨天呢，中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团已经提前离开，就说这个谈判还是很不顺利。那么，川普和这个彭斯啊，总统和副总统，都对香港问题做过表达，清楚的这个表达了香港问题和贸易谈判挂钩的这么一个立场。换句话讲，就是这个法案一旦在国会通过。如果不是超过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而是只是仅仅二分之一的话，放在川普手中，那十天，川普肯定要把它当做手中的一盘去玩一下子，啊，是我什么时候通过，我怎么通过，可能这个川普有自己的这个玩法了吧？那我觉着大的趋势应该是会签，因为这个几乎没有在美国没有看到反对这个法案的任何重量级的这个。政治人物，那包括白宫里边，即使是川普有些漂移啊，漂移不定，但是他的团队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坚定的。
嗯，那么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会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吗？会不会改变香港命运的格局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但是香港呢，它是一个多方博弈的一个。就多方参与博弈的一个博弈啊，就是这个美国代表的国际社会只是一方，每一方的重要的动作可能是，就动作本身那个策略本身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哪一件事情是有决定性的。那这个法案呢，它有三部分内容，一个呢是这个要求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个报告。评估香港是不是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规定的一国两制，香港人有没有真正的香港人自己治香港，就是自治啊。评估如果这个评估的结论是否定的，就是说啊，香港的一国两制事实已经不存在，那么美国将终止和它的特殊关系，这主要是一个贸易关系，就是终止和它特殊的那个经贸区啊。那么这是第一条的内容。第二条内容就是对，前几年以及未来打压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有结社自由等等这些这个人权的直接赋予直接责任的官员，中国的还有香港的官员实施制裁，这种制裁包括两方面，一个呢就是限制入境美国，另外呢就是。冻结他在美国的财产，就是对一些个人责任者进行威慑。
嗯，
那么第三条呢？因为是2017年最早提出来的，它和那个特首选举啊、双普选有关，就是特首的能不能这个普选，双普那个立法会能不能普选，是作为判定香港有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的一个指标。当然，2017年已经过去了。那未来最重要的就是两千 2020年明年的立法会的选举将成为判定香港有没有一国两制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三方面的内容。这个法案一通过呢，打击最大的，对中共打击最大实际上是贸易这一块，首先是贸易这一块，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啊受到重创，啊，这一两个月来的这个数字啊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啊非常的这个状况非常这个非常的严重啊。
对。
那么第三个季度有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增长6%的这个目标，由于外资的撤资，这个工厂的搬走，这个外贸受到打击，失业率在增高。降这个人民币这个贬值也造成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因素造成了通货膨胀，所以等等这些经济因素已经使这个中国的压力，中共的压力非常大。那么香港呢，和中国内地的贸易额一年达到7000亿人民币。香港只有700多万的人口，它不可能从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货物从中国内地到香港，实际上是香港的，它实际上是转口，啊，进入香港再转到其他地方去。换句话讲，这个香港是中国内地往外卖东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窗口。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以后，那评估报告里又认为香港已经没有这个一国两制了，啊，那这个贸易的这个特殊地位就没有了。说想通过香港往外卖和想通过上海往外卖是一样的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贸易上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金融方面虽然没有直接的反映在这个法案里边，就是对这个金融有什么样的制裁的措施啊，但是香港它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什么？是大家融资的地方，就是找投资的地方，啊，大家对那个地方很有信心，因为法治和自由，大家愿意到那儿去把这个钱放那儿去投资。中国的很多的企业都在香港融资，啊，就是找国际投资，啊，以这个中国的国际这个海外投资啊，接近50%啊是来自通过是香港的。那么如果香港的经贸地位受到影响啊，那么它的这个金融信心就会被受到打击。大家那个金融的运作主要靠信心嘛，你信心不行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这个资本市场马上就会出现波动，它几分钟就会波动非常快。所以如果大家对香港都没有信心了的话，那么当然这个金融市场金融这个中心的地位会迅速的受到打击，那这个中国的很多企业想在香港融资可能性就会降低了。所以呢，就是说在中国的经济已经遇到麻烦的情况下，这些可能都会加深中国的经济危机的出现的可能性啊，但是我又说回来了，就但是这种压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压力，说不定习近平在香港早就动手了。但是这个压力现在目前来讲还不敢说是决定性的，中共在过去做过很多让人感觉到非理性的事情啊，不用讲他这个当政这个什么这个建政时期，对于这个上海是当时的东方明珠啊，他可以打碎重来嘛，然后64以后啊，64当时全国的经济那一年衰退，那很快他用他自己特殊的办法去创造一种繁荣，就是说
对现在
就是如果他认为香港真正的直接威胁到他政权的安全了，他个人的权利的稳定了，那就是说刚才那些压力会不会给他起作用啊，没有100%的把握。
是，他这个以前遭到封锁，遭受这个3年自然灾害，他也这样过来。
对对对，
所以对很难预测。
当然现在是不一样了，由于信息的社会啊什么的不一样了。
是，
但是呢，中共因为这个前40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而且特别是近20年的高速度发展，使得他经济上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厚。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特殊的办法，在香港制造2-3年的繁荣，啊，应该还可以做到，至少表面上看上去还是一种繁荣。当然，长期来讲，香港的毁掉将会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重大的损失，而且香港未来将和这个内地的这个关系就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是，嗯，好，感谢杨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个分析。那现在呢，我们来听几位网友对看看对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他们有什么这个意见。那我们首先来看的是一位名叫明东的网友，他说：“中国什么时候能有人权法案，中国人才算站起来？日本压迫中国，中共一样压迫中国，中国人醒醒吧！”这位网友还说：“海外华人希望祖国能够做民主自由的灯塔，他们才能争取自己的权利。祖国人民都是奴隶，有什么资格说人家歧视，自己都在歧视自己？”那么他还发表了这个言论说呢，大清末期的革命是爱国行动，精英们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现在的精英没有能力改变，只能投奔外国，这样下去精英们会一批一批的走掉，中国还能剩下什么？五毛，你们不是爱国，是祸国。暮色月还有一位叫暮色月恒的这个网友说，香港人不是傻子，就算他们真的是被港独分子利用，那该反思的也不是他们。共产党那么伟大，这个怎么会争取不到他们的心呢？还有一位网友呢 ，Eric Friedrich， 他说呢，中国现在大量的封锁 VPN， 为什么这么多五毛还能上来呢？到底中国政府在怕什么？设立 GFW。自己的媒体却在其他的国家开足马力宣传，美其名曰民主就是不能进媒体，典型的双重标准。那这是网友对这个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的一些看法。
嗯，
那这一次就像你说了，这个民主抗争运动是没有领袖的。其实观察人士说，其实香港也没有领袖，就是政府也没有领袖，他的领袖是北京。
嗯，
所以那这一次就是，林郑月娥她也没有实权和这个民主抗争者达成协议。如果这个双方如何妥协呢？在这样的一个群龙无首的状况下，
我觉得妥协的可能性非常小。刚才咱们已经讨论到，民众一旦通过不断的抗争，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这种联络沟通，形成了五大诉求。这五大诉求不是一天提出来的，是这个运动这个总结出来的。然后大家的这个意愿全都收敛在这五大诉求上。这个五大诉求一旦形成以后，由于这个运动无大台，它没有一个这个被大家公认的，就是说可以领导我们这个制定策略。这个号召我们进退的这么一个领袖，也没有这么一个这个中心化的组织，那么怎么妥协呢？怎么退让呢？那林郑月
谁也不能退让，
谁能不能退让啊？
出来退让就会遭到指责。
你看那个这个林郑月娥一说，我让第一步，然后怎么要对话，大家基本上发言就是说我们不会跟你对话，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民众和这个林郑月娥对话，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政治僵局。这个僵局实际上
怎么打破？
这个僵局首先责任是林郑月娥还有北京造成的。怎么打破？我觉着现在就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去思考，恐怕都找不着任何答案了。那林郑月娥未来的对话肯定是这个，我认为抗议者是不会买账的，他可能还会做一些零星的让步。他相对着北京，可能他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权限啊，去做一些让步。但是我觉得民众不会让步，会继续的抗争下去。
那民众的五大诉求之一就是林郑月娥下台辞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样会不会彻底的降温？
他一开始啊，在五大诉求里有这个林郑月娥这个下台这一条，后来慢慢的这个协调最后这条去掉了。他是五大诉求呢，他是第一个就是，正式撤回送中条例，这个他已经做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的这个过分的警力啊暴力。那第三个呢，就取消对这个抗议活动暴乱的这种定性。第四个呢，就是释放所有因为抗议活动而逮捕的 这些活跃人士，第五个呢就是实行双普选。这五大诉求，实际上那四个诉求是非常简单的，对于林郑月娥，如果没有北京的钳制，非常简单的。我认为如果压力足够大，北京如果给他权限大的话，这四大诉求可能他可能都会让步啊。你这个他已经让了一步，成立这个独立调查他现在一直不想做，北京是不让他做啊。那么这个取消这个那个定性，对暴乱定性，这个本来就他说的，他本来就没有法律效应，是不是暴乱也要法院通过啊，也来决定。你林郑月娥随便讲了一句话，你随便这个拿回就完了呗，这个对他讲很简单啊。这个还有这个那个第四条是这个哦，
第三条就是双普选，
双普选，对，
这个是
释放那个所有的这个被捕的人士，虽然被捕人士他可以，因为他这是这个也不是他的这个直接的权限，他可以责成啊和呼吁啊法院这个尽快的释放这些抗议者啊，可以做到的，这都可以做到。但双普选呢，可能不在他权限范围之内，按法律这个基本法的规定，但是至少他可以拿出一个有诚意的方案。就是成立一个宪法小组，给出这个时间表，然后下一步怎么进行。这样的话，可能如果他做到这样的话，也许啊还有点希望。但是我觉着他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做到这个样子。未来的话，我觉着冲突可能性是最大的，啊，缓和可能性是小的。但这个责任呢，是在北京和林郑月娥。那这种冲突这个下去的话，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十一的这个大限，那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我说在未来的十天之内可能有北京制造的暴力事件出现可能性非常非常大，这肯定是他的预案之一啊，是他预案之一。
那现在看来，是不是这个王牌还是掌握在北京的手里？
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北京那里啊。如果林郑月娥有决定权的话，可能他让步就会早一些。九月初那个他和那个工商界人士这个座谈的有一个录音放出来，他呢，我相信很多观察家的判断就他自己有意放出来的。他在那个谈话中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想让步，但北京不让我让啊，那我要有可能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辞职，但是北京不让我辞职，对吧？实际上呢，林郑月娥如果有大一点的权限的话，可能他让步的会早一些，会多一些，啊，不至于有今天这样的这个政治僵局，啊，就因为北京他是五大诉求，他连第一条都不让。当这个林郑月娥那个录音出来以后，第二天北京的记者会上还讲五大诉求绝不让步，你们这是政治这个绑架，你要这个抗议者要夺取香港的这个治理权等等，所以呢，北京是不让他让步，造成了今天的僵局。
好，就像在两年前的这个当时的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会张德江，他曾经说，中央不允许高度自治的这个名义来对抗中央，那你既给他高度自治，就又不没有自主权，所以这是空话。好，那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主席杨建立博士为我们做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希望下个星期六在这里同时再会，感谢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